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分享三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一个新的起点，然后是冲破阻力，正念显神奇，最后带给您的是改变观念，走出来正视大法。
一个新的起点。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写这篇体会时已错过了此次书面交流法会的截稿日期，但我还是写出来认真回顾一下在过去所走过的路。看到明慧编辑部发表征稿启事时，我正处于一种意志消沉不能自拔，内心苦苦挣扎的状态中。就在那时，师父的新经文《越最后越精进》发表了。刚读经文时，我就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弟子的一丝一念和执着什么，师父都知道。看着师父的经文，愧疚和感慨一言难尽，不知不觉泪水已夺眶而出。一大法弟子与众不同。去年的五月，我曾打过工的一家公司老板很高兴地介绍我去南方的一个大城市打工。我从没想过出远门打工，但自2000年7月份开始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中，我就需要不断面对找工作这个问题。这一次有人介绍就去了，坐了一夜的火车，我只身来到一个陌生的大城市。这家新公司在一座写字楼里，刚去的时候我没有地方住，董事长临时安排我暂时住在公司。白天写字楼里非常热闹，下班后人都走了，写字楼里变得空空荡荡，黑漆漆的，几乎没有亮光。我一住就是三个晚上，心里没有害怕。事后有许多公司的员工不止一次问我，一个20多岁的女孩一个人独处，你不害怕吗？如果晚上让我们一个人待在公司，我们可不敢。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其实我知道这并不是我能做到什么，我的胆子有多大，只因为我是修大法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对大法弟子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时刻有师父的慈悲呵护。不久，常年在外地打工的这些女孩开始信任我，愿意与我交朋友，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个正直的人。二，四次清除污蔑大法的邪恶宣传话。一天，我从外地出差回到公司，与我同住的小红不安地告诉我，你看到公司楼下贴的宣传画了没有？什么宣传画？我立刻紧张起来，急忙跑到公司楼下去看。从写字楼大门口到保安室的走廊两边墙上贴满了污蔑大法的邪恶宣传画，共有10多张， 每张约一尺多宽，两尺多高。宣传画的主色调是黑的，阴森森的，令人不寒而栗。怎么办？应该清除它，撕毁它。可是保安室就在旁边，电梯和大门口都有监视器。我想着，可心慌的怎么也静不下来，发正念、学法都静不下来。我又想，干脆利用这个事情跟同事讲真相吧。可我刚说了一句，这都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同事马上好奇地问，那真正的法轮功是什么呢？由于我的怕心，不敢多说什么，同事很快就被叫走了，而错失讲真相的良机。后来，我想还是一点一点清除吧。当我路过时，我走进宣传画，揭开了下面的两个角。又一次，和小红一块回公司上班路上，我又揭去其他的几幅宣传画下面的角，一连揭了好几个，直到保安室门口。可是走在前面的小红突然回头看见我正在接话，惊得叫了起来。保安很快出来看着我们。回到公司后，小红惊魂未定地告诉另一位知道我练法轮功的同事，他们很害怕，而且责备我。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他们表现出来的怕，不正说明我有一颗怕心吗？当天晚上，我又来到公司，看到被揭开的邪恶宣传画的角又全都贴上了。保安已经换了人，笑着看着我。门外停着两白车，车边站着好几个人。我马上意识到，我已经被注意了。是不是可以直截了当地跟保安说呢？我犹豫着，和保安聊了一会儿无关紧要的话，最后还是走了。我心里很难过。找到了当地同修交流这件事，同修告诉我，有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邪恶宣传画，而邪恶之徒就在那儿蹲坑，利用这个办法来绑架大法弟子。他所认识的一位同修，就是在清除邪恶宣传画的时候被绑架的。他说，我们发正念来清除吧，不能让邪恶得逞。是啊，这些天我的心被这件事情带动得很厉害，完全没有了大法弟子的正念。通过与同修交流，我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在向内找的同时，明确一点，无论我有什么执着，都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这一点来迫害我，毒害众生。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我到楼下一看，邪恶的宣传画已经没有了。这是第一次我的正念发挥了威力。还有一次，一天晚上，我从同修家往回走，突然看到离住处大院后门不远的一面墙上的宣传栏里，竟然贴满了邪恶宣传画。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走大院的后门了，这画是什么时候贴上去的，我不清楚，但里面有一块空白，我想一定是哪位同修已经清除了一幅。在住处，我自问，那邪恶的宣传画正在那儿明目张胆地毒害众生，我现在就应该把它们全部撕下来，其他的什么都不想。看看时间，已经晚上11点多了，我迅速来到了宣传栏前，思想里坚定着一念，一切众生，包括一切众生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一切的一切都是这部伟大的法所开创的，大法弟子就是这部大法所造就的生命，怎么能允许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宣传画在这里毒害不明真相的众生呢？现在的常人是不清楚的，但当他们明白这一切真相时，也许一切都将太晚了。我坚定地走了过去，一张一张地撕了起来。灯光在照着，说话声、汽车声都使我心发慌，但我一次次以更强的正念告诉自己，我做的是对的。最后将所有的邪恶宣传画全部撕掉销毁，我的心也越来越变得平静。不久，在公司附近一条大街上， 我又一次发现一个铁路桥下挂满了邪恶宣传画。第二天一早，我压制着各种紧张害怕的想法来到宣传栏下，我却犹豫了，没有动手。我先到公司上班，中午休息，我下决心这一次一定干成。我边发正念，边一口气将所有邪恶宣传画撕了下来，折好之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里。在我做的过程中，有一位路过的中年妇女，边走边看我，直到我若无其事地做完我所要做的事，这一次我的心已经定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在我住所大院后门不远处，再一次出现了这种邪恶宣传画，而且玻璃中间还加上了锁。看到这些东西时，我正赶着要出差，我又感到一阵心慌，于是我打算出差回来再清除它们。两天后，我回到住处，心里总是装着这件事，但我的心已不像以前那样惊慌失措了。我坚持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就在一个雨夜，我举着伞站在那里，心里还有一丝犹豫。那些邪恶的宣传话让我的脑子里不断地翻出不好的念头。我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念道，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大法弟子。良久，我的正念已经非常坚定。我稳步走进宣传栏，推开那块能移动的玻璃，撕完了所有的邪恶宣传画，然后抱着这堆垃圾回到住所，将它们全部烧毁。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整个的四次清除邪恶宣传画的经历，让我经历了一个由胆胆突突到堂堂正正的过程。我相信更多大法弟子在这样的问题上早已锻炼成熟了，而我的怕心，那些维护自己的私心，那些根深蒂固的人的观念还是不断地冒出来，表现还很强烈。但有一点我是非常明确的，历史赋予了大法弟子维护大法、证实大法的使命，大法给予了大法弟子具备维护大法、证实大法的能力。那么在遇到问题时，如果冒出来的第一念不是坚定维护大法的正念，那一定是隐藏着要去掉的人心、观念和执着，必须把它们排除掉。
各位同修，现在与您分享的是华中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个新的起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在讲真相中去执着。一天，同事阿华看到了我正在上明慧网，就问我是什么，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但我心里还很紧张，我希望他能明白真相。可是他固执地说我们在搞政治，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不参与政治的，他竟然骂了一句脏话，这下冲得我心砰砰跳，我强压着自己的情绪，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另一位同事插话说，你啊，不谈法轮功的时候你像一潭平静的湖水，碰到什么事你都是静静的，可是只要一谈到这件事，你就像湖水里有条鳄鱼在里面翻滚。对呀，这不是师父借用同事的嘴点化我吗？他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修炼之前，我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可是我也知道这不是做不好讲清真相这件事情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人心在干扰。讲话的时候，对方是什么样的反应无法预知，但我有怕被拒绝的心。在给朋友讲真相的时候，总是带着很重的人情。通过与同修交流，我明白了一个问题，讲真相这件事情是在救度被谎言所毒害的世人，做好这件事情也是在证实大法，而不是在证实自己的修炼过程，更不是强为。在讲真相的时候， 带着怕被拒绝、盼望认同的心，其实已经是唯私唯我的观念在左右自己了。带着这样的心，当然做不好讲清真相的事了。但世人在等待着真相，盼望着被救度，却是千真万确的。举两个例子。一次，公司里有位年长的阿姨，我知道她在做传销后，对她产生了成见，迟迟没有给她真相资料。在我将要离开公司时，我问他，你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吗？他说知道。我又问他，我想给你些资料看行吗？他说好啊。不久，他将资料又还给了我。几天后，我再问他，我给你的资料你都看过了吧？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他回答，看过了，与你相处这么长时间，只觉得你很好，我看到资料上的真善忍这三个字，我明白了，你就是这样的。我随后又送给他一张护身符，并请他帮我转交一份真相资料给另一位已经离开公司的同事，他都答应了。另一件事情是，我离开公司的那天下午，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公司负责人突然对我说，哎，你要走了。你回去之后就不回来了，我心里一阵心酸，一直都在想着找机会跟他讲真相，给他资料看，却总是犹豫着，错过了多少机会啊。我对他说，其实我一直很想给你看些真相资料，你想看吗？他赶紧说，是法轮功的资料吧？好啊。是啊，世人都在等着真相。四，九评共产党是讲真相的利器。去年11月，大纪元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地揭露了共产邪灵的本质。我看过九评的书和光盘后，感到头脑中有许多肮脏的东西被迅速清洗掉了。在看到师父在大纪元网上发表声明的那天，我立即发表了我退出共产恶党的一切组织的声明。一位失去联系的同修在九评发表一段时间之后找到了我。这位年轻同修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没有把握好心性，被情带动了，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和我联系了。这次看到他时，他像被什么物质困住了，总觉得他很苦很累。我赶紧给他看九评，他当时就发表了退党声明，并把酒瓶带回去细看。一周后，他找到我，高兴地告诉我，他看完了酒瓶后，感觉身体非常舒服，不好的东西被清理掉了。我知道，现在还有少数同修没看过酒瓶，或者还没发表退出共产邪党一切组织的声明。大家知道，酒瓶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一定不是偶然的。现在的世人，尤其是中国人，被共产邪灵毒害得太深太惨了。越来越多的同修已经认识到，清除共产邪灵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九评是件利器。作为大法弟子，如果不看不了解九评，不发表退党声明，如何能运用好这件利器救度更多的世人呢？五，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回到家乡，我陷入了消沉状态。这个教训促使我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当时因为没有工作，只不过想去南方这个大城市看一看，不想这一看就看了一年多。在我所在的地区，自99年720以后，几乎没有学法小组了。集体学法的环境被破坏了，整体提高起来很慢。大法弟子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流于那种常人式的聊天。我所接触到的同修中，还有摆不正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关系的，同修之间的隔阂也多，关系也复杂。这样的状态直接影响了整个地区的正法形势。邪恶对这里的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也相对严重。 还出现了一位同修一家三口被邪恶绑架的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整体有漏啊。那些政法形势好的地区也不是一下子就整体提高上来的，那是这几年一步步成熟过来的。尽快恢复集体学法，维护好这个环境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我周围的邻居朋友还有许多人不了解真相，家里的亲人也有反对的。我母亲在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邪悟了，被所谓的转化了，回家已经两年了，到现在还没有清醒。想到这些问题，我决定回趟老家。今年七月，我回到了家，虽然摆在我面前许多问题，但我却不知如何下手。由于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我的求安逸之心也跟着起来了。很快我就陷入一种消沉状态，三个月的时间大部分都被浪费了。这是又一个教训，我陷入消沉状态也不是偶然的。我开始认真思考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97年母亲开始学法时，我通读了转法轮和所有的师父讲法。开始时我很愿意看书学法，但没明白为什么要学，所以一直在门外徘徊。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我选择了逃避。母亲2000年7月去北京上访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对母亲的思念和担心让我抱着寻找为什么要上访的答案，一遍又一遍地通读了转法轮，但从书中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直熬到母亲回家，一天下午看书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的生命当人不是目的，是叫你返本归真，返回去。这段法打入了我内心深处，我感受到了一种剜心透骨的苦，欲哭无泪。就这样，我抱着个人的修炼目的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但在那个时候，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已经一年了，众多跟上正法进程的大法弟子已经融入了进京护法、讲清真相的正法洪流，但当时我与真正的大法弟子相比差得太远了。在这几年中，我总是放不下个人修炼的目的，这个强大的执着一直阻碍着我精进。现在我才认识到，这个强大的执着心一直障碍着我正视大法、维护大法和救度众生。找到了这个根本执着，我对为什么师父说我们的修炼与以往的修炼都不同，赋予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更清楚了。不再逃避，不再消沉等待，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一切都变得顺利起来。六，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过去的这一年看似平淡，邪恶不再像往年那样猖狂了。其实仔细想，这种状态是对弟子的要求更高了。在宽松情况下，有的弟子能在法中精进，正视大法，维护大法，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反之，有的人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修炼就可能毁于一旦。正法修炼的路走到今天，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了，大法弟子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在邪恶疯狂迫害最严重的时候，往往都能严肃对待修炼，为什么却在环境宽松的情况下放松自己了呢？修炼是严肃的，真修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自己的修炼。如果弟子真能做到一丝一念都用法来衡量，时时刻刻保持正念，弟子就是在法中精进着。其实这是弟子能做到的，却往往因各种执着没有做到。 有一位同修曾说，我们做到的与我们能做到的相距太远了。我从现在开始这样要求我自己精进起来，同时也在这里祝愿我们所有的同修都能在大法中精进实修。通过这次写出书面交流稿，我体会到作为大法弟子，真的一定要对自己、对众生负责。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法会，是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应该参与的。同时，在认真回顾过去走过的一段路后，能使自己更加清醒，更加精进，也更加珍惜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此次法会给了我一个新的起点，感谢尊敬的师父，感谢各位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冲破阻力，正念显神奇。湖北大法弟子，我99年刚得法，迫害随即疯狂而至。为了正式大法，我曾被非法关押三次，遭勒索现金近20000。第二次释放后，家人送我去外地工作的儿子家去居住，当时没有悟到这是邪恶旧势力的迫害。这一待就是2年，没有做好三件事。去年接到了师父也棒喝和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的经文，我惊醒了，也感到救度众生和修炼时间的紧迫。于是我义无反顾地冲破阻力回到家乡，抓紧做好三件事和救度众生。从回家的次日起，我就开始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到边远山区郊区讲真相、送资料、贴传单，连续4个多月，有时颠簸几十里，饿饭、摸黑、摔伤、挨骂、受围常有之事。由于自己牢记师父正念正行的法理，这不算什么，更重要的在救度众生中，用师父的法理，用正念正行，一次次展现着大法的威力和神奇，救度着许多被邪恶利用将要被淘汰的生命，改变着恶劣的家庭环境，对自己有着更大的震撼和鼓舞。第一次我从山里坐到田间一条公路旁，该村的治安书记过来问我，你还有资料吗？我带你到那边屋子里去发。我一看他心存邪念，就说，法度有缘人，能得度的一定能得到。见我不跟他走，他原形毕露了，说他就是本地管法轮功的，将我的自行车扣留，拖着我去派出所。我没有怕，从心里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并且想，这是被邪恶利用受欺骗的人，我一定要救度他。在僵持中我说，我不会跑的，你先听我讲了再说。就这样手拉手一口气讲了20多分钟的真相，他有些明白了，最后说，算了，你走吧。当时我想，你放了我，我还不放过你呢。我倒拽着他，让他彻底了解大法，答应不再迫害大法为止。事后我感到很欣慰，想起了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说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又一次，一个农民家喜事请客，望着满堂的客人，我想，这么多人能否安全？但立即悟到，这念头不对，是人的观念和旧势力的干扰，我绝不放过这个好机会，先发正念清场。正在讲真相和发资料时，一个男青年冲过来，要撵我走，我不走，他就要报警。我仍不忘发正念，把天安门自焚的疑团一一揭开。他说不出话来，觉得我讲的对，知道了江氏集团的邪恶谎言。最后满堂客人和这个男人都抢着要真相资料。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讲到，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那才是真正的正实法，讲清真相。 征服、解体这样的邪恶有六七次。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由于自己也有漏洞，被邪恶钻了空子。今年有一次，我做了正式大法的时候，被人举报关押了，家人拒绝领我，邪恶定我2年劳教，想送走了事。我坚决否认迫害，要出去救度众生。正念一出，就在我似睡非睡中看见一颗大印盖到了一个本子上，马上变成了一朵莲花，然后出现三个九字，嘴里说出声来，这就是合格证，这是点悟。我更加强了正念，过几天我闯出来了。可是我又被强行送到外地的女儿家，因我心里想着不受这种限制迫害，要出去救度众生。2、3个月后，我突然出现肚子痛，病日渐加剧，吐脓吐血，把我抬去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家人忙了手脚，家那边忙办后事，这边求医生手术化疗延长时日。但我站在法上悟，师父在正法与修炼中说过，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执着与错误而出现的问题，那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在干坏事。我坚决否认它，同时向内找，一是我做了一点事有自满的心，忽视了安全；二是家庭讲真相没有到位；三是我出狱时在出门证上签了字，这是我的心性问题，大法弟子没有病，命运由师父安排。于是我只要好一点，晚上就出去做正式大法的事，抓紧学法练功发正念。一段时间后肚子不痛了，去检查胃癌不翼而飞了，一切正常，全家人和所有亲人都感到震惊。我趁机讲真相，使他们都认识到了大法的纯正美好。我体悟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说的，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地远离了你。但是这不是能有意表现出来的，是你在法中修到了这一步，使你成为了这样的生命。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改变观念，走出来正式大法。作者：西南地区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师父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我是在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的过程中，尤其是去天门正式大法的心路历程中，才逐渐深刻体悟到的。99年720风云突变，我和也是大法弟子的丈夫丝毫都没有动摇。我们清楚地知道，人怎么能和神斗？尽管当时没有条件集体练功学法，但我们仍然坚持在家学法练功，坚持和同修交流切磋，无论压力有多大，我们都不放弃修炼。强权镇压怎么能改变在宇宙真理中觉悟了的那颗心呢？我们告诉所有担心我们的亲朋好友，你们都亲眼看见我们身心的巨大变化，我们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怎能背叛师父，背叛大法？我们不仅不会放弃修炼，而且还要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功于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不要听信媒体那些蛊惑人心的谣言。我们要他们放心，我们绝不会有事情，因为人是不能和神斗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些不放心，因为无论法轮功有多好，只要邪党认定了要镇压你，他什么坏事、恶事、丑事都干得出来。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决心，也就不再阻拦，只是提醒我们要小心。当时我们周围有同修陆陆续续去天门广场和平请愿，他们中有的说，师父都被冤枉了，我们还不去说句公道话吗？有的说，不去天门圆满不了，等等等等。面对这些说法，我当时的认识是，想圆满没错，但不能只是为了自己圆满而去，当地有多少事需要我们去做呀，而且修炼就是要修我们那颗心，不在于在什么地方。大法被迫害，师父被冤枉， 我们肯定应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但是不是就一定要到天安门去？难道当地就不能或不需要说一句公道话吗？是不是一定要去天安门？我真的有些茫然。1999年10月，姜桂在法国访问时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讲话，完全违背宪法，竟擅自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宣称法轮功就是邪教。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完节目后，就到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上访，但却被非法抓捕。我开始问自己，我应该去天安门吗？转眼到了2000年，这时我们夫妻二人已建立了资料点，主动承担了原来几个练功点的资料供应。由于做资料，我每天都能在明慧网上看到邪恶势力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看到同修们承受了那么大的苦难，我坐不住了。我想，我要去天安门，我也应该和同修们一起去承受苦难。我设想去了北京的很多危险，被抓、被打、被关押，甚至家庭被牵连。我想，无论有什么样的危险，我都不会退缩。我真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感觉。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丈夫，他却说，你这是走极端，是执着。万一回不来，资料点怎么办？这么多同修的资料怎么办？那么多需要救度的众生又怎么办？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就是放不下要去北京的那颗心。我都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执着。这一年的5月22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师父发表了自720以后的第一篇经文《心自明》，自那以后的2个多月内又连续发表了《走向圆满》等7篇经文。这8篇经文是慈悲的师父牵着我的手前行，点亮了我的心灯，我豁然开朗，更加明白了我们去北京就是为了证实法，绝不是为了去承受，更不是为了被抓、被打、被判刑。做大法资料就是为了向世人讲真相，不也是证实法吗？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非常的想去北京。这一年的7月18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文章，向学员与世人揭示人类走过2000年大劫一事背后的深层真相。文章写道，世上的人谁又能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幸运，多少预言家在此时都失去了光彩，然而使人类能有这生存希望的我们的师父，却在承受着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败坏而造下的业力。由于这些邪恶的生命聚集了巨大的业力与恶毒的因素，师父用了9个月的时间，而且是用强大的功力才销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邪恶的因素与业力太大，也给师父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师父的头发白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对师父身体造成的其他伤害，师父不讲，担心因此造成学员对邪恶生命的仇恨，从而影响学员修炼。多么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正法中，师父为众生耗尽了一切。当我读到这里，就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我想，我一定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创造的一次又一次走向圆满的机缘。9月27日，明慧网又发表了严肃的教诲一文。师父说，有一些人想等着师父说出来，教大家如何做，如何护法，等着师父说出来，叫大家都去北京证实法，叫师父说出来，向人民讲清真相。可是我一旦说出来，就再也不是他们自觉的发自本人的正念的行为了。答案一出来，考试也就结束了，那些怕出来证实法的也就永远失去机会了。师父的严肃教诲震撼了我，我记不清是在做梦还是在入定中看到。我在参加考试，考试完后试卷拿到讲台上去老师当场批改，我得了88分，另外还有几个人没及格。88分，还差12分才100分。我悟到师父是在告诉我，我还要做12分的努力，其中之一的就是包括关心没及格的这几个人。他们至今几乎还没走出来，但是有的还认为自己是在家坚定实修， 自我感觉也不错。也有的同修怕走出来就会被抓，甚至联想到如果受不了酷刑折磨被转化了，那就完蛋了。我们曾多次交流，但作用似乎不大，我真的还要加倍努力，不能只顾自己。于是我们一起学习严肃的教诲，互相勉励，一定要走出来，出去发资料，向世人讲真相，到天安门去证实法，否则答案一出来，考试也就结束了，那些怕出来证实法的也就永远失去机会了。在师父的引领下，有的同修开始走出来了，哪怕有的同修一次只发一张传单，但这就是能不能走出来的质的变化呀。我要去天安门的心仍然没有放下，尽管在法中已悟到了证实大法才是最伟大的，被抓不是目的，但那个有可能被抓的人心还没有放下。我告诫自己，要真正的放下了这颗心，才能去天安门证实法。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是慈悲的师父，是伟大的法，帮助我一点一点地去掉了那颗人心。当我终于在法中悟到为什么要去天安门，那已经是2001年的秋天了。去天安门证实法，那是我死前与师父的誓约呀。我去履行誓约，怎么会影响资料点的事呢？我去履行誓约，又有谁能来抓我呢？去天安门是为了证实法，我回来也是为了证实法。我堂堂正正的去护法，一定是堂堂正正的回来。我把想法告诉我的丈夫，他说你应该把资料点的事安排一下。我说不用。他说你万一回不来呢？我平静地说，我一定会回来的，最多3-4天。他说你这么肯定就不怕有万一？我仍然平静地说，没有万一，如果有万一我就不会去了。我去是为了证实大法，我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给大法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我堂堂正正的去是为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是为了救度世人，是为了我们的史前大愿。我堂堂正正的回来也是为了证实大法，让我们周围的人见证大法的威严，大法的神奇，也像还有怕心的同修证实师父说的，被抓不是目的，证实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是为了证实大法才走出来。这事我已想了很久，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我该去了，你放心吧。同时我把要去北京的事告诉了几位同修，其中有一位同修要和我同去，于是我们就相约在去之前的时间里静下心来多学法，学好法。在天安门广场，我们面带微笑，平和而声音洪亮，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广场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世人都友好地看着我们，没有任何干扰。然后我们从容地在天安门等两个地方挂好两幅横幅。当我面对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车辆行人，在天安门护栏上挂横幅时，我的同修用强大的正念硬是阻挡住了向我走过来的警察，并把他定在那里，后来他就掉头走回去了。我们堂堂正正的去，又堂堂正正的回来，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时，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当我们回来时，我的不修炼的亲人们因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和我的同修们再次感受到了施恩浩荡。我去天安门证实法是经过了一个开始茫然，为了去承受，从常人中走出来的一个心理过程。这个历程是师父手把手引领我们修炼提高的过程，也是在法中逐渐地把自己那颗心扭转过来的过程。我永远铭记师父的谆谆教诲，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